春新台阶了。
哎，大春兄弟
好，
对，大家好。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大概是现在是三年了。哎呦，这个不多久以后你就要在洛杉矶了，对不对？
哎，对，得去一趟国外。
嗯，干嘛？现在去国外都很敏感的。是吧？从国外回来也很敏感的。
我当然没办法走这个什么公务通道啊。
嗯哼，是
我们是乖乖的，也没钱可以去做任何其他的。
台大就物理系结余款就不在你身上。
没有，没听过这种话。还是一样，我们就是因为在我们，我觉得台湾最近这些年啊，
嗯，
在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的培养上面啊，
是
活泼的多了。
嗯，
这是为什么呢？我有一个博士班学生呢，可以进入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让他到国外去。一段时间，
嗯哦，
然后在比较先进的科技机构参加研究。
嗯，
那也为了这个样子呢，我自己也需要常常跑过去。
嗯，
所以这只要
跑到多少，一年跑25次，
那
没有那么多，
没那么多钱。
哎，我已经感觉你常常出去，常常回来，就是虽然你从来不落我们的节目的啊。好，那这一次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
你说出国的这一次主题哈。当然我们一直在研究的是星系的演化。
嗯哼，
那星系是如何经由碰撞产生改变。
嗯，
我们今天在宇宙里面所看到的万千星系啊，有些是已经碰撞过了的，
是
那有些是还没有，有些是正在碰撞的。
嗯哼，
其实当我们把眼光放远，这其实是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啊，
嗯，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自我教育的事情
啊。
那时候在 UCLA 念书啊，到了周末其实也不想去哪儿。
嗯，
刚到的头一两年，那个年代呢，我们在天文系所里面，每一个大学在美国每个大学天文系所里面都有一间屋子哈，啊，它有一整面墙的照片，
嗯，
一整面墙的柜子
啊，
那个柜子每一个柜子都是薄薄的挺浅的一个抽屉，
嗯哼，
那里面就摆一个大张的照片，可能50公分50公分见方的照片，
是
那一个柜子里面可能有好几张照片，就是在那个天区的，
嗯，
一个大天区，这个分成4-5块天区哈，啊，每个天区有照片。
可是为什么是薄薄的抽屉？意思就是说不容易拍到太多照片。
倒没有，它薄薄的抽屉很多
啊，
整面墙可能是几十个上百个抽屉，
是
就是全天整个北天的，
嗯，
北天的天区哈，啊，分成了这么多天区，那每一个那个抽屉里面呢就大概有4-5张5-6张，
嗯，
就是涵盖那个天区里面的相片。
是
当年美国帕罗马天文台的48寸望远镜啊，就跟60寸，
嗯，是
他们把全天做了仔细的拍摄，在两个波段，
嗯，
一个红光一个蓝光，两个波段，
啊，
拍摄了以后呢，做出这个星图来以后，
嗯，
每一个学校买这么一套，
哦，
就你整面墙的那个抽屉啊，
嗯，
你只要看它上面标的那个天球上我们叫赤经赤纬，
嗯，
红色的那个赤经赤纬，地球上我们叫经纬度，
是。
而天球上的经纬度呢，就是把地球的这个经纬度往外头扩张，
嗯，
贴到这个天球上面
啊，
就是我们的
是一个假设的了，
对，
对
假设的，
假设
赤经赤纬。那你天上的每一个星星呢，就有一个经纬度了，
嗯，
那在那个抽屉的上面，每一个抽屉都有一个标签，这是多少赤经几小时，
嗯，
多少赤纬几度，
嗯，
那你要找的那个天区，你把那个抽屉一拉出来，里面照片就拿出来就可以看，
是。
然后我们有时候要找自己想要观测的天体，
嗯，
在那个年代呢，电脑使用还不是那么发达之前，我们要上山之前，你要把你观测那个天体那个范围，先拿拍立得相机，
哦，
架好了的那个，在桌上型的，
是
朝下的，
把抽屉里的照片拿出来，给它翻拍一张，
对，翻拍一张，
嗯，
那个照片呢稍微放大一点。翻拍的时候千万记得一定得摆一个米尺小小的尺子摆在里头，
嗯哼，
这样你才会知道说里面的星星哈跟星星之间的距离对应这尺子上的刻度，
是
你到了天文台去了以后望远镜转过去一拍才能够确定你找到对不对，
嗯，
是那个天区，
是
拍摄的过程也很有趣，你还要学怎么样用拍立得相机，
嗯，
拍完以后抽出来以后拿出来晾干，
是
就成一张照片了。
所以现在听起来整个过程程序非常原始啊啊，虽然是这个先进的科学，非常原始。
对，这是大概多少年呢？是82年吧，也就是20几年以前的事情了。
嗯，
现在方便到到不行。
嗯，
就是所有的这些帕罗马所拍摄的北天跟美国跟欧洲 ESO，
嗯哼，
欧洲南天天文台啊，
是
它叫 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 ESO。南天天文台是欧洲做的，北天是美国做的。
嗯，
所有几乎所有天区上面的这些拍的照片呢都已经完全数位化了
啊，
在电脑上头，
是
你只要把你想找那个天区的坐标输进去， 告诉他我要多大，譬如说30角分、60角分、1度，
嗯，
告诉他以后，他就给你一个数位档，
嗯，
你把那个档从印表机印出来，就有一份，
是
清楚的不得了。
嗯哼，
所以
你刚刚在讲赤金赤尾的时候，
哎，
在讲赤尾的时候它是度，在讲赤金的时候你用了一个时间，
小时，
小时，
对，
这是。
这就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啊、
哎、
我们在地球上的经度呢，我们有东经有西经，
嗯，
但是也是也可以说是东经188度，东经是什么21度啊，
嗯嗯，
但实际上也是
没有188吧，150随便讲有188，
哦对，东经180，西经180、
啊、对对对，吓我一跳，
我刚想到是东经88
好
的
啊，
我在故意蒙你，看你注意专心听是吧
我有
对，实际上呢沿着经度啊，
嗯，
是经度是沿着赤道算的，
哎，
所以呢按照赤道上一个一个刻画就可以从东经西经这么绕过去、
嗯、
当然我们知道经度的零点在英国、嗯、我们常常问学生，学生每次说了那个字我就说错，
嗯，
学生就深受震撼，
嗯，
他们一定会说英国的
他一定会说格林威
治，
是的，
对，然后咱们就跟他讲说错了、
嗯、对了，
那那个学生会说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格林威治、
嗯、
一路威到大的，
嗯，
现在告诉我格林威治是错的，
是，
实际上我们以前说过嘛，是格林尼治了，
嗯，
地球上是以格林尼治作为这个经度的零点的起始点
是
来算的，但是呢到了天球上赤尾比较简单，赤经就麻烦了，
嗯，
赤尾的地球上的赤道是零度，
是
正北极跟北极跟南极都是90度跟-90度，那天球上的赤尾也是一样，
嗯，
天球赤道是零度，然后到天北极也就是北极星所在的地方
是
-90度，
嗯哼，
那南极呢就是没有星所在的地方、
嗯、
-90度、
嗯、
但赤经呢就比较麻烦，赤经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很简单，春分点
啊，春分，
春分点，春分点、
嗯、
春分点呢就是黄道跟赤道的交点，
嗯哼，
其实昨天前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我还在垦丁天文台呢，
哦，
垦丁天文台跟学生上课，
是
因为我们在海洋生物博物馆的这个垦丁天文台啊，哎，有什么时候大春兄您去看一看，给我们一点指导，
哎呀不敢当，去学习学习被您考一考
我们在那儿有专任助理啊，有两位专任助理、嗯、天文方面的专家，就在海生馆，海生馆是个非常棒的环境，
嗯嗯，
那他们让我们在前任馆长，第一任馆长方馆长跟现在的王馆长呢，让我们在那边也能够有一个屋顶啊，
嗯嗯，
盖了几个天文台，
是，
那这几个天文台呢是以教学的目的为主，
嗯，
那看起来现在是台湾一个比较认真专业的一个教学基地了，那每年寒暑假的学生去到那边好多，今年譬如说7月份一整个月是给高中生的梯次、
哦、
高中生一梯次去都大概都是8个人到9个人，那也是我们最大容纳的范围，
是
两个助理教8-9个学生，那一个梯次去了以后呢待4天3夜，
嗯，
高中生
只有8个人啊，那真是幸运儿
哦，师生比很高的，两个助理对，
是啊，
对，8个学生，那高中生他们去过受训了以后啊，回来他们跟我反映的最常反映的一件事是说好高兴，问题问到不知道该如何说。
嗯嗯，
因为他平常在学校里面呢，老师要管那么多学生，谁听你讲那么多问题呢？但这些学生对天文、对地球科学有兴趣的，碰到什么就想问。
嗯嗯，
所以在那儿问问题是很愉快的。到了8月份，我们进到8月份以后呢，是大学部的梯次了。
嗯嗯，
大学部就长得多，8天7夜。所以前两天我刚给第4梯次的学生
啊
去那边讲了个课，
讲到赤经吗？
赤经、赤尾，对。
嗯。
到夜空底下，这也是啊，对，我跟你讲这个很有意思，
差点忘了你要讲什么
这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事儿哈，是因为这几个梯次的学生，大学部学生，我会亲自去给他们讲课，
嗯，
2天1夜，但去了以后呢带着学生在垦丁的星空底下看星星，
嗯，
看了好感动，学生说好高兴好漂亮、
嗯、
碰到天气好的时候，但是呢我跟他们讲说，你看星星这不是跟你过去这10几年20年的岁月里头啊，你看过的星星一样，
嗯，
你在这个地方是专业的天文教育，所以你在星空底下啊，你在天上你要画出来什么地方是黄道，
嗯，
什么地方是赤道，
是
什么地方是银道，什么地方是白道，
嗯，
没有黑道，
黑道没有
就说
剩下的通通都是黑道
很重要一点，说怎么知道黄道，黄道其实是地球绕太阳这个面叫黄道面，
嗯，
那如果我们把地球固定在这儿，假装我们是不动的，
嗯，
那是太阳绕着我们转，
嗯嗯，
太阳绕着我们在那天上走出来的路径就是黄道，
是，
那我们怎么知道黄道，你很难困难的，到了晚上你怎么满天星斗怎么知道黄道、
嗯、
很简单，找两个行星一连线那就是黄道，
哦，
行星走的位置其实就是太阳走的位置、
啊、
因为行星跟太阳是跟地球在同一个平面上绕太阳嘛，
是
所以呢前两天晚上我们在傍晚哦看金星跟水星， 好壮观，天气也很好。金星就太阳一下去以后就在西边了。
是，
金星跟水星是内行星，所以它永远
叫做长庚星。
长庚，
对，
对有长庚，还有省桃，还有台北市的
很多名字。他们他金星很多名字的嘛？
哎，对 对, 对，
他在东边第一个上来的，他叫启明星。
启明，
他西边他几乎是最后一个落下去的，对吧？他就叫长庚。
以前以为是两颗星，
哎，结果后来发现是一颗星，对吧？
是，
就是太白金星也是一颗。
对啊，
对吧？太白星也是一颗。
金星怎么老跟咱们中国人捣蛋呢？
是啊，
一会儿在舞台左边出现，一会儿在右边出现，弄得还以为是两个角色，
对
是不是？是这样子。金星还看到旁边的水星，看到水星很难得的，
哦、
据说伽利略终其一生还没有看到过水星呢。
嗯，
那如果看到了金星了以后啊，在最近这几天，各位听众，如果说晚上到了八九点钟的时候，看看南边的天空，
嗯，
就在南边东边上来到南边天空，亮得不得了的一颗星，
是
木星，
木星。
对，傍晚的时候，你记得金星大概在什么地方？
嗯，
如果你看不到金星了，靠近地平线的地方云多了，
嗯，
或者是说金星早下去了，到天黑金星就下去了，到西边跟着太阳一块儿下去了，不记得的话，那就记得太阳落下去的位置，
啊，
你把太阳的位置跟木星画一条线，那就是黄道，
啊，
这条线是斜的，
是是是。
如果你知道北极星在哪里的话，它不是跟北极星垂直的这条线，它是斜的上来，
嗯，
但是如果你知道北极星在哪的话，你就知道天球赤道是。跟北极星的这条线是垂直的，
嗯，
因为天球赤道是九十度嘛，
是，
哎，对，北极星对北极星是正九十度，
是，
那天球赤道大概就在正零度的地方，
嗯，
我们在脑子里边模拟一下，就可以在天球上画出一个赤道来，
是，
那再把刚刚太阳跟行星的那条线拉出来，就是黄道，
嗯，
黄道跟赤道呢会有两个焦点，因为黄道是一个斜的圆圈，赤道是一个平的圆圈，
嗯哼，
如果我们自己把赤道当做平的，
是，
黄道就斜的圆圈，
嗯哼，
这两个圆圈呢只有两个焦点。
嗯，
这两个焦点，一个是春分，
嗯，一个是秋分啊。
然后你看，一个是斜的圆圈，那个圆圈太阳走到最高点，夏至
是了，
下来
最低点是冬至，
哎，对，
是吧？
吃汤圆的时候了，
吃汤圆。我汤圆吃少了，所以现在不太跟得上你刚才讲的。不过大概知道，这那两个点，你刚才讲从春分开始，就要就这有点像，就是我们讲经度的零度，
对。对
那么赤经的零度就是春分点，
对。
那么188度不是188减8度就是秋分点了。
你老抓着188度放。是很好，春分就是我们讲零小时了。
嗯，
在天上我们就不用度了，不用东经跟西经了。
是。
我们就从零小时到24小时。
哦。
所以12小时的位置就是秋分点了。
哦，不是180度。
不是不是。
是零小时到12小时。
对。然后在12小时再到24小时。嗯，所以走一圈也是24小时，那其实
是
我们真的可以想象，它其实就是地球的像转一圈24小时。
嗯哼，
我们在地球上是用东经西经，实际上呢，每一个小时对应的度数就是15度。
嗯，
因为一圈360度对应成24小时绕一圈，所以一小时对应15度。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的国家，只要插上经度插到15度，
那时区就要换，
就换了一个小时的时区
了。
嗯
哼，所以中原标准时间。我们现在报新闻了，你看。B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8月26号礼拜二，孙卫星谈天，卫星兄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提到了有在洛杉矶的活动，同时也介绍了天球的赤经赤纬这个基本概念。哎呀，今天上了一课。另外全球天文年这件事情，我让你稍微多给我们报告一下，明年2009年，也就是1609年的400周年。
嗯，
1609年是伽利略观测这个天体，
对，
对吧？
开始观测天体的那一年，
400年了，到现在啊。那么我们来谈谈这个全球天文年，好吧？就是台湾在你的这个主持之下，好像有一系列的活动，甚至可能要跨越到一整年。
对对，主持是不敢当，因为我是当时我们就是从天文学会吧，
嗯，
天文学会前后任的理事长，前面是中央大学的陈文平教授，天文所的陈文平教授，那现在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也是天文所的，
嗯，
张祥光教授，
嗯哼，
他们是天文学会的卸任的跟新任的理事长，
嗯哼，
那在早上我们就是以台大天文所这个名义啊，
是
来大家来规划策划，还有好多其他学校的老师们。一块来办理，那现在看起来呢，是规划的挺热闹挺有趣的。 那尤其我们感觉到很高兴的是，天文这个东西啊，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接近，
嗯，
好多层面是相关的。我们常常讲说，天文学是一门最远的科学，同时也是一门最近的科学。
啊，
对，最远就是因为你的星星银河都在万千光年以外，
嗯，
最近就是因为晚上你那么一抬头就看得到，
嗯，
所以跟人的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那我们把它分了好几个层面，
是，
那天文跟四个基础科学跟四个应用科学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嗯，
基础科学就是物理、化学、数学跟生命生物。
是，
那物理当然不用说，因为解释天文这些现象的道理就是物理。
嗯，
化学也是一样，我们在天文里面看到的分子谱线、原子谱线，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
嗯，
在天文里头出现的。那生命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天文是生物学了，
是
你到外星球去找生命，
嗯，
地球的极端环境找生命，
是为什么要去土星上、火星上找水，什么土卫上找水，
对
吧？
对，
这也都是跟生命的起源有关。
所以现在专门有一帮科学家呢，是针对的天文跟生命科学两个同时在往前发展的。
嗯，是。
那至于数学，这个数学大家常常会觉得数学只是个工具啊，然后是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自我满足的这种游戏。其实数学在天文的发展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历法是一个。
是，
对，先民观测了日月星辰运行的，得到了历法。
嗯哼，
再就是圆周率，以前的台大陆的中国的古时候的祖冲之，
嗯，
一行，郭守敬，这些人都是对数学很清楚的人。
嗯，
他可以做仪器，可以。周公是最厉害的。
嗯哼，
早年你说在洛邑吧，东迁洛邑的时候，在今天的
洛阳
登封县郜城镇，洛阳旁边。
嗯哼，
登封县郜城镇就树立了这个。土规土表
是
石表土规的，然后测量它叫正土深测日影，
嗯哼，
做东都洛邑的规划，
嗯哼，
真的是个伟大的科学家跟政治家哈，
是
那个年代。那除了这四个基础物理、化学、生命跟数学之外呢，另外有四个应用：光电科学，
嗯哼，
地球科学、太空科学，
嗯哼，
跟宇宙学。
宇宙学，
所以这些，这是我们希望把它抓出来的八个层面哈，
是，
然后让我们的民众明年能够经过天文年的活动，了解这些尖端科学跟基础科学环绕的天文的发展，
嗯，
在天文里面找到的应用，
是。
除了这个之外，
嗯，
我们更希望在这边恳切的希望大春兄也能够帮忙指点一二的，是，
去参加考试，
没有天文跟文学。
嗯，
天文跟历史
是，
天文跟宗教神话
是，
这是我们一般社会上民众可能会更有兴趣的一点。
嗯，
文学里面的天文学，历史里面的天文
是，
然后呢，像宗教、像神话，总脱不了天跟地之间的关系。
嗯，
那我们能够把这些社会性跟因素把它挑出来了以后呢，能够让科学跟社会能够有一个对谈。
是，也就是说，它是既是一个跨科、跨学科的，
嗯，
也是一个跨领域的。
嗯，
甚至我总感觉你在讲这种活动的时候，那个脸上的兴奋呢，看起来像达文西的笔下的，不是蒙娜丽莎
啊，不，
看起来像那个 Renaissance man 啊，就是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全知识充满热切期待跟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人啊。我想你大概办这个活动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嗯，
就是从学龄到这个社会人士，
对，
都来透过这个天文年的这个，就是大拜拜都可以，
哎，
但是接近一套既古老又现代的知识，
对对，
是吧？
对，我想您提到这个灯很好，我想顺便再谈一下我们现在一个想法哈，
嗯，
您刚刚讲到的考试，我们也希望来一个全民的天文知识普测，
星光大道，
哎。
是这意思吗？
不是，
就搞一个天文学星光大道。
不，我们希望各县
星光三班、四班啊，
能够分成国小、国小高，因为只有国小高有天文学的教学了。
是
国小高年级，然后国中高跟到了高中高，
是
这三个阶段呢。我们先不能，这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是？还是
对对对，你要把考题是吧？评量先送上去，
文章。我们在
一篇一篇要读的文章，
对，
送到网上去，
送到网上去读文章，
然后让王伟忠读。
王伟忠，
跟王伟忠没关系，跟星光大道的无关。就反正我们要弄一套，在网上读文章，并且参加测验，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是希望这个文章呢，
嗯，
不必然限制于我们的一纲多本，
是，
我有的时候协助像我们的各个公教单位啊，
嗯，
在看基测跟学测的这些未来的考题啊什么的，
嗯，
我了解到他们做事真辛苦啊，
嗯，
要出任何一个题目，这个题目需要在每一个版本里面都出现过，这个题目才能够出，
是。
那我们要做天文之
后，哦，原来你是负责出题目的人啊？
啊，没有，我只是侧面了解。
哦，
千万不是，不是，
跟你交朋友多好啊，
跟题目没有关系。
我有大学念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很希望把过去十几二十年的，
嗯，
天文的尖端知识，
嗯，
把它化成通俗的语言，
是，
变成这些网上可以读的文章。
嗯，
也就是呢，读完以后你在考试呢，那你就了解了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哈勃望远镜啊、Chandra 啊、Spitzer 啊，
是
新的观测、火星探测新的结果。
是，
我相信我们的学龄儿童，无论国小、国中、高中，都有这个能力去接受这种尖端知识。
嗯，
而我们不再受限于我们的课本。
所以你春分这一天就要把网文章泼到网上去，
我们是这样期待。
那么夏至这一天不管了，到了
夏至有别的，
到了十二个小时以后，不是，是在天时的十二，天区的十二个小时以后的秋分，
对对对对，
就干嘛就进京赶考了。
这各个举子。
橘子
这个橘子柳丁们上京赶考，我们是希望是这样做了。这目前大致的规划，
在网上考试吗？还是
我们希望是比较正式的考试？
哦，
其实现在的正式的考试的倒不会太花精力的，因为你知道各个学校自己都要考模拟考，
嗯，
所以电脑阅卷啊、厂商们，
所以你到八月份的时候，二八月春秋题嘛，对吧？秋分差不多八月、
九月二十二
，
对，
九月二十二这个时候该考的也都考完了。该开学，刚刚开学，
刚开学也还没到考试的时候。
对了，那个负担还不算太重。
对，
明年九月二十二号，就
我们希望如此，嗯，只能这么说。我们现在正在规划，
是希望天文年来它一个星光四班，或者你也可以说是状元，这个极地周
啊，不，极地周
星期一、星期二，你考一天吗？考两天？
就是考，我想就是一个下午，很简单的哈。那，
嗯，
大川兄，我想赶快跟大家再做一个简报哈，嗯。刚刚这些想法，其实目前为止还是天马行空的想法。
嗯，
那真的要落实了，所以往后这几个月，嗯，
是。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别人会问说，为什么老是要考试？
嗯，
考试还不够多吗？我希望这个考试变成一个有趣的考试，
对，欢乐的考试，
欢乐的考试，了解我们周遭宇宙的考试，
是，
同时给台湾的自然科学基础。
你要请很漂亮的监考老师啊，那这个考试再怎么样都会很欢乐。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今天的孙伟新谈天不太一样啊，我们今天比较少介绍这个，还来不及介绍卡西尼号了什么这些的啊。哎，你搭飞机到美国去
啊，
月光海这件事情要说一说。
对对，我想赶快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印象深刻啊，
嗯，
让我才发觉呢，当我们把知识学的知识片段知识等等逐渐联合在一起，互相联系在一起了以后啊，
嗯，
弄懂了我们周遭的环境，那个喜悦真的是无法比拟的啊。
嗯，
我在前两个礼拜，上个月去美国的时候，
嗯，
飞机呢本来要搭半夜的飞机，我习惯半夜走，
是，
结果半夜飞机贵得不得了，
哦，
订不到。
嗯哼，
第二天早上十点半走的飞机，
是。
好玩的是呢，搭了飞机起飞了，往东横过了太平洋，落在了洛杉矶。
嗯，
花了十几个小时，十三四个小时以后，
是。
从台湾起飞是早上十点半。
嗯哼，
落到了美国洛杉矶，一样早上十点半。
嗯哼，
哎，你知道我把这个题目拿去问我的学生，肯定天文台受训的学生。
嗯，
说起飞的时间是早上十点半。
嗯，
飞了十几个小时，落在洛杉矶也是早上十点半。
嗯，
问大家路上这十几个小时里面有没有经过黑夜？
嗯，
有没有经过黑夜？这是测验学生他对于这个地球的自转、太阳的运行跟飞机跟太阳的方向，
嗯，
是不是有一个立体知识的概念？
是。
哎，结果学生还不错，有些人还说得出来。
嗯，
我很高兴在肯定天文台跟学生这么对话哈，啊。实际上呢，学生说有，老师有。
嗯。
当然有，因为我自己就是深受那个飞机上的黑夜的震撼，
嗯，
才想把这个题目去问学生的。
是，
因为为什么有？是因为从台湾我们是往东飞，
嗯哼，
但是假设你在台湾是不动，你看太阳是往西边落下去的，
是，
早上十点半还没有过中天，但是你往东飞，太阳往西走，很快分道扬镳，
嗯，
太阳绕到地球后面去了，你从这个地方过去了，
是
一下就进入黑夜了，
嗯，也就飞没有几个小时就进入黑夜
了。对，我注意到外头小窗板外头已经变黑了，
嗯，
我就把小窗板拉开了，
嗯，
拉开一看，木星，
哦，
就这几个月高挂在东南方天空的木星啊，
嗯，
好清楚，
哦，
看到了木星以后又看到了射手。
你坐哪一排？就是坐 A 这边还是H 这边
？H 这边靠右边
啊，对了，应该
靠右边，往南的，对，因为我往东飞
嘛，
它就往南看。 哎，大川兄您真的不错哎。
不是，
整个
我每回都做这个 C， 你知道？他，你怎么看都看北边，啊，
对，
老是忘记讲。你如果真的这一回是往东飞，下一回如果到美国呢也好，你准备要看南天的话，一定要做 H 牌，对不对？HJ 对不对是吧？
对对，因为我刚好知道，这前几个月跟学生，这两个月跟学生上课讲，然后到了垦丁，知道木星在射手座，这人马，就这人马座，所以看到那个亮亮的木星，一认就是木星。
是。
那仔细一看，连人马的几颗星都出来了。
哦。
再往旁边一看，天蝎的几颗星，
嗯，
好像也在。再往上，他看到牛郎了。
哦。
再上去看不上去，因为那个飞机窗户太小。
是。
旁边觉得很奇怪，大伙儿都睡觉，
你在那蹭什么？
一个人把头转来转去的，努力看，那空中小姐都奇怪过来看了，怎么回事？
嗯。
当然，我们就。
你不是为了吸引空中小姐的注意，
我们本着科学的良知啊，
那说
是要教导空中小姐一些天文方面。
哎，对了对了，还是有这个意思。后来呢？
后来就没什么，后来就我看着挺高兴的哈。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慢慢我看到那个啊，同时看到了一个上弦的月亮，
嗯，
月亮在南边，对，上弦，还没下去，
嗯，
结果那月光洒在云海上面，
哦，
好漂亮，月光
海亮。
好漂亮，所以我看了那个月光海，但是你知道这是月光洒在云朵上头的月光海，
嗯，
这跟月光洒在海面上的月光海还是不能比，
是
真正漂亮的还是真正海面的月光海。
嗯，
我去问了学生，发觉我们学生啊在垦丁受训，他有一个非常大的 privilege， 一个福气，
嗯哼，
因为海生馆面对的就是西边，
是，
那如果到了上弦或者在将近满月的时候，太阳月亮到了下半夜，
嗯，
落向西边的时候，
是
那一线银色的光芒，
嗯，
从月亮下方一直洒到你前面来，一条直线，
差点就踏着它就往前走了，
你就拜拜了。所以反正我们在飞机上看到这个哈，啊，
是
十分感动，我们也没有什么钱好洗的，所以脑子是空的，就光看天文这就挺高兴的了。
对，就空中小姐教会了没有？不，哎，脖子扭了，哎，这个话就不提了。我们来看卡西尼号成功的拍摄到土卫 Enceladus 的细节。
Yeah， 我们以前讲了这个卫星啊，
嗯，土星的卫星，
有时候念 Enceladus， 有时候念 Enceladus，
嗯 ，Enceladus。
对，这个卫星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有 ice geyser。Ice geyser 这个名称呢，其实我们把它当作是黄石公园那个 Old Faithful。
嗯，
老信任老忠实固定会喷的那个喷泉，那个就叫 geyser，
是
那 Enceladus 上面呢，它在南极附近会往外头喷冰泉，
嗯，
代表它里头是有活跃的温度啊，压力大的压力，会定时不定时的就把东西往外头喷，
是，
所以这也是一个找水的一个
找它的活跃的。这个 Enceladus 是土卫的几号？
土卫
的六号我记得叫
泰坦，
它都是希腊神话里来的吧？
对 ，Enceladus 也是前面这几个数字，我一会儿一时忘了。但是 Enceladus 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冰泉，
嗯，
所以特别让卡西尼号拍了以后印象深刻
啊。
那这次是专门走一个非常低的高度飞过去以后，拍它当初喷出喷泉的那些地点，
是
那发现到处是地形破碎嶙峋哈，
嗯，
散布的岩块。很多地方可能有冰在那个地方。
是，地形破碎嶙峋的意思是，可能也是经由水切割，是吧？
倒不一定切割，而是说如果有水存在，然后温度降低了，它自然就裂开了
啊，
就把地面带的裂开了。
是，哎，最后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大强子对撞机，这是日本人吗？
欧洲
女孩子叫大强子吗？
大
强什么？大强子对撞机将于9月10号。启动，
物理，这是物理学家，其实物理学家啊，
嗯，
走到最后，其实走到天文，跟天文殊途同归，
是，
因为呢，他开始研究最早宇宙物质的起源，
嗯，
那研究宇宙物质的起源呢，其实是要在最高能量的时候，让这些物质去对撞，
嗯，
对撞以后呢，把物质撞碎到它的最细微的结构出现，
是，
所以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无论是斯坦福大学的线性加速器，
嗯，
或者是欧洲的这个 CERN,
瑞士好像也有
CERN， 就是对我们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在那个地方的回旋型的加速器，
嗯，
然后对撞的。
丁肇中似乎就是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发现了什么 J 粒
J particles， yeah， 就是在互相撞了以后呢，它会跑出好多碎片来。
嗯，
那你就看这个物质能够被你打得多碎，
嗯，
去找寻物质的最基本组成。
是，
而现在在欧洲的这个大强子 LHC Large Hadron Collider，
嗯，
这个 Hadron Collider 呢，它能够将粒子加速到。未来是5个 tera， electron volt 电子伏特。
嗯，
这个 tera 是多少 ？g 是十的九次方。
嗯
，tera 是 g 的一千倍，
哦，
十的十二次方，
是
兆，五兆个电子伏特。
嗯，
能量就等于是高的不得了了。
是
撞了以后会出来什么新的物质？这个为什么这个对撞机哈、啊、让我觉得有钱的科学，大科学，
嗯，
诺贝尔奖得主好像也是靠钱铺出来的，
铺出来的是吧？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钱，就不能做这么大的机器。
嗯，
你是又在加深我对诺贝尔奖的低贬之意
啊？没这事，
没有这意思是吧？
没有这事，
你好像是说明白了啊，说明白了。
大家好，我是庞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吹油门或爬坡的时候总会有这种怪声，这个就是